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警告平壤指不放弃核武或会招致巨大伤亡。美国的北韩政策代表尹宇尚宣布离任。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人道主义停火5个钟头。此外，台湾客家事务委员会原本计划在毛里求斯举办美食展，不过因为中国政府打压而被迫取消。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一表示，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外交上打压台湾，近来更加是变本加厉。他解释说，
很多不合理的部分，纯粹文化交流或是其他部分的交流都打压。
他说很多不合理的部分，纯粹文化交流或者其他交流都打压，这个其实只会将台湾人民越推越远。所以中国目前面临一些内部矛盾，但是不要将这些气发泄在台湾的身上。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发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同北韩会谈，但是只会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才会这样做。他又警告说，如果平壤不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生命的巨大丧失有可能会发生，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从来没有人想象过的数字。川普又说，他的几位前任总统过去25年里面一直同北韩谈判，但并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随着平昌冬季奥运会的结束，大众重新聚焦北韩的核威胁。刚刚出席了冬奥会闭幕式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重申了川普政府有关政策的注重点。
Let us be completely clear. Denuclearization must be the result of any dialogue with North Korea.
桑德斯说，给大家完全讲清楚，和北韩的任何对话目标都是无核化。在达到那个目的之前，美国和全世界都必须表明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的项目是死路一条。分析人士说，究竟北韩距离能够发动核武器攻击还有几远，目前这些还是一个未知之数。美国国务院宣布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尚在国务院服务超过32年之后，在这个星期离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尹宇尚以个人理由的原因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开始退休。尹宇尚宣布退休的时间正值平壤方面有可能最终愿意从华盛顿就北韩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计划进行直接对话。尹宇尚出乎外界意料地宣布离任的消息，使到美国总统川普执政13个月之后，再次在美国外交使团当中出现另外一个重要的空缺。在星期二早上，俄罗斯在大马士革附近下令进行的人道主义停火开始生效，对受困地区的居民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该地区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饱受战火。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播放的片段显示，医疗车辆准备将平民从东古塔运送离开。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星期二表示，普京总统下令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2点之间停火。绍伊古又说，将为平民划出一条人道主义通道让他们离开，这条通道的位置已经准备就绪，并且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公布。在当地的记者说，该地区发生迫击炮袭击事件，阻止了平民离开，但目前并不能够证实有关的报道是否属实。俄罗斯暂时停火空袭之前，联合国未能够在东古塔实行停火。星期一，这个月佛罗里达高中枪击惨案的一名受伤学生和为他疗伤的医生一起首次公开露面。17岁的威尔福德在父母的陪同之下进入了记者会的现场，和他一起坐低的包括他的医生和将他从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现场送入医院的急救人员。他的医生说， 威尔福德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伤势严重，他的胸部、腹部和上臂受到多处的枪伤。自从2月14号的枪击事件以来，他接受了3次的手术，他在上个星期出院，预计将会全面康复。而在这次情绪激动的记者会上面，威尔福德和他的父母对所有努力拯救了他的生命的人表示感谢。威尔福德说，他从社区感受到的支持帮助为他治疗了创伤。美国司法部和美院公司2月27号将会在最高法院对簿公堂，就高科技公司希望保护用户个人数据是否妨碍了政府部门追捕使用互联网犯罪的罪犯作出各自的申辩。法律和数位科技权利专家说，这宗案例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可能在国际上引发反弹，导致美国的数据可能被外国政府收缴。这宗案件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能否依据1986年存储通讯法强制性要求美国的电子邮件服务供应商交出存储在国外的通讯的资料。联邦检察官认为政府可以这样做。2013年他们向美院公司出示法庭签发的搜查证，要求公司交出一名贩毒嫌疑人的电邮的记录，但遭受到微软的拒绝。五角大楼证实，第一位公开的跨性别者已经通过体能和医学的检查，并且在入伍合同上面签字，加入了美国军队。五角大楼发言人伊斯特伯恩少教说，国防部证实截至到2018年2月13号，有一名跨性别个人依照合同在美军服役，目前还不知道这名新兵的性别以及他的军种。川普总统去年曾经在推特上面宣布，他想禁止跨性别者服役。今年一月，一名联邦法官裁决美军必须接收跨性别的新兵，这些使到这种入伍合同成为可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修宪这个具争议性的议题。中国共产党提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宣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共在做出这个宣布之前召开一系列会议，表明这个议题在党内遇到阻力，而当局严格限制网民对这个提议进行讨论，亦都表明他们担心这个提议会受到民众反对。这些专家还认为，中共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议题，可能是将它当作一个试探气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在这个周末的一则简短报道当中，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形容毫不为过。这则的报道说，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删除宪法当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项的宣布看来是到目前为止最强烈的信号，表明现年64岁的习近平打算比大约30年来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都更长久地是掌握权力。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要想搞清楚这个的宣布真正的意义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看来习近平想无限期执政的意图仍然是遇到了一些的阻力。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发生在北京举行一系列非常规的会议之后，这个意味着他没有是遵循在得到共产党亦是国家领导人批准之后提交到全国人大进行修宪的正常程序，这个带来了他可能遇到抵制的可能性。因此在对这项宣布究竟意味着什么得出结论前，你要搞清楚他遇到的阻力是有多大。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指出，这个的宣布是在中国3月5号召开全国人大以及是政协会议前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之际所作出，包括在两会之前非同寻常的接连举行中共1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以及是第三次的全会。 他说按照传统，第二次全会是在全国人大会议之前召开，第三次全会一般是在当年秋季举行。在他看来，这种安排说明有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的提议在党内是有阻力。瑞克严重说，需要举行另外一次的全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是中共领导人之间对于如何处理某些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瑞克严大师中指出，中国官方严格禁止中国民众在互联网上讨论这个提议，亦都表明他们是担心中国民众表达对这项问题的反对态度，否则的话，这个不会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令到他感到费解的就是另一点，就是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他的解读就是中共是想试探大众的看法。瑞孝健表示，在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作出这个改变存在着一些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除非是将他当作为一个试探性的气球，看一看公众对这种的如此脱离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高层试图建立领导人有序接班制度的做法有什么反应。对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议作出这项的改变的问题，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作出了这样的分析。他说，如果他对中国1984年宪法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今后五年的任何时候作出这种修改。如果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快要结束而没有一个明确接班人的情况之下，这样做可能会被看作为是不合适，或者是有人建议作出一个修改，宜早不宜迟，因为你要确立习近平的掌权将会延续更长时期的明确性。包道格仲认为，即使是习近平在两届任期结束之后继续掌权，但是没有国家主席的头衔，这样他将不能代表中国出现在国际场合，而这个不是喜欢在国际舞台代表中国的习近平所想要的。因此他从来不认为习近平在任期结束之后会好像邓小平那样只是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在幕后掌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李大同在星期一2月26号在网上发出公开信，向北京市全国人大代表紧急呼吁，要求他们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投反对票，否决修改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建议。据中共官方传媒报道，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李大同这封信是致徐涛、任命杨元庆、陈吉宁等55名北京市全国人大代表，他恳请代表在即将召开的13届全国大第一次会议上投反对票，否决中共中央关于修宪建议中的第14条，即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建议。李大同在信中这样写，1982年宪法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届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经过文革的巨大苦难，痛定思痛后采取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举措，是防止个人独裁、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最高亦是最有效的法律制约。 他说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将被全世界文明国家所耻笑，是开历史倒车，将埋下中国再次陷于动乱的种子，贻害无穷。公开信恳请这些全国人大代表从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为中国的长治久安，为提升与切实保障中国的政治文明，认真思考他们的意见，投出反对票。李大同目前生活在中国，他在接受法广采访时确认了这封公开信确实是自己所写。他说他虽然不能够确定代表是否会响应自己的呼吁，但是他认为这个至少会令代表对此做出思考。李大同在1990年代中期曾任时评栏目冰点周刊主编，2005年冰点刊出原委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后被中宣部责令停刊，李大同本人亦被调职。李大同公开信之后，中国女企业家王英亦以同样方式表达抗议。他这样写：实现共和是中国人100多年来为之浴血奋斗的理想，亦是当今执政党的承诺。取消国家最高领导人任期制的建议是地地道道的背逆背离，是逆潮流开倒车。他公开抗议这个倒行逆施的建议。王英在抗议中这样写：我知道你哋乜嘢事都咁做，亦能够做出全票通过，一个老百姓讲乜嘢亦都冇用。但系佢话佢必须出嚟讲，以俾自己一个挺住脸活下去嘅理由。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喺自己嘅博客中话，佢认为恢复终身制系不可行，系开历史倒车，使中国翻到毛泽东时代嘅做法。但系人大好可能全票通过，因为佢哋唔系真正民选嘅代表，所以佢哋唔会代表人民投票，而会按照领导嘅意图投票。中共提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后，亦引发国际上嘅反应，支持民主变革同监督全球自由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布拉莫瓦茨星期一亦发表公开声明话，废除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话俾大家知，习近平已经推出的加紧控制和压制，在未来类似一个人的统治下将会变本加厉。这个决定无疑向已经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强大压力的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声音送去令人心寒的讯息。他说这样做标志着北京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行动会更加迅速，而在这样一个秩序下，民主制度和规则将不会发挥作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和能力的增长，中国会发生自由变化。中国共产党这项宣布终结了这样的希望。除了自由之家之外，全世界将近20个著名人权团体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呼吁他们采取明确而具体的行动，谴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开倒车。联合发出这个信函的国际人权组织包括国际特赦、中国劳工通讯、基督教团结全球、公民参政世界联盟、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国际人权服务中心、律师为律师辩护组织、加拿大律师权利观察组织、美国笔会、瑞典笔会、西藏宣传联盟、由西藏网络秘书处、西藏自由行学生、西藏倡议德国、西藏司法中心、欧洲的西藏青年协会组成，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会最近提议删除宪法内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引起广泛关注。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联同公民党星期二游行到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门外，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企图恢复帝制，令中国政治体制走回头路。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这次修宪是中共宫廷政治的权术，为习近平慢慢走向终身制服务，可能会令香港的两制空间收窄，中国政治的封建化亦都可能会影响到国际社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联、公民党和支联会成员一共20多人，星期二即是2月27号 朝头早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外，抗议中共修宪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认为是破坏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年代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决定。示威者拉起写上抗议习近平恢复帝制、政治倒退、步入专权独裁的横额，沿途高叫口号：
习大帝可耻，
习大帝可耻，
恢复帝制可耻，
恢复帝制可耻，
习大帝可耻，
习大帝可耻，
独裁可耻，
独裁可耻，
还我自由，
还我自由，
还我民主，
还我民主，
打倒一党专政，
打倒一党专政。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在中国宪法序言部分加入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反映习近平为了巩固个人势力不惜破坏中国宪法。这种做法不单止神化习近平个人在中共政府体系当中的角色，更加是集权在身。郭家麒表示，有关建议在三月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当中一旦通过，是中国政制民主的大倒退，令到中国进一步走向独裁和专权的统治，如同恢复帝制，令到中国的政治体制走回头路，他认为将会对中国带来很大的伤害。
这个伤害是相当之大的，可能大家今天未必会见到，但大家可以想一想，以往当毛泽东的时代是可以一个所谓的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不断做下去的时候，出现的政治斗争，出现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死去，在不同的时候我们见得到这些悲惨的历史。今天就是提醒了我们，习近平这个做法，他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一个继续的专政，而影响是全中国所有的人民。
郭家麒表示，中共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但是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开始规定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作为权术的平衡。他认为习近平今次废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只会令到中国万劫不复。
最差的情况就是我们在60年代见到的文革，再之前的反右，以及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在政治斗争中牺牲，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继续出现。
郭家麒还说，中共修宪亦都会影响香港，令到港人争取民主进一步落实双普选更加困难。
香港回归到现在，其实我们看得到向这个更加封闭、更加不民主的政制行紧的时候，如果习近平这样做，其实都是预示了在香港在争取民主、争取进一步落实双普选的道路里面，只会更加艰难，只会令到香港和中国都陷入一个更加困难和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
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带同一张大型的恶搞人民币100元纸币示威，将习近平的头像和已故中共开国领导人毛泽东、纳粹德国独裁者希特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创始人墨索里尼并排，讽刺习近平是独裁者。梁国雄还说，习近平将毛泽东做不到邓小平觉得离谱的事情重新做一次。
历史上还有希特拉、墨索里尼，这个毛泽东都是希望永远执政。他们的讲法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今天习近平就是做这件事。在习近平这样做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犯是不停不停地受到逼迫。
梁国雄表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毛泽东独裁专政，受到毛泽东的斗争，被打成反党分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习仲勋又因为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企图将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赶落台，又被邓小平整肃。梁国雄表示，现在习近平的做法令他替习仲勋感到伤心。
这个习近平用中国的话讲，就是不仁、不义、不孝，是一个涉国者。他是想将自己的梦想，想将中国人的命运绑在好像阮世凯啊、曹锟啊、毛泽东啊这些这样的恶魔，不惜屠杀人民的人里面，他是同一些恶魔一起。
梁国雄表示，中国的民众受到严重的新闻和资讯封锁，他希望香港人仍然能够发声的时候尽量发声。梁国雄亦都关心中国维权人士的状况，示威者在中联办门外默哀悼念中国著名人权律师李柏光，他在中国为农民和基督信徒提供法律援助而被当局逮捕，日前在南京解放军八十一医院病逝。人权组织表示，李柏光没有肝病历史，认为他是被肝病死。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习近平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主要是方便他继续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处理国际事务。而这次的修宪亦都是中共宫廷政治的权术，为习近平慢慢走向终身制服务。
在他的角度来看，他只有是继续是集权以至专权下去，他才可以令到各方面是臣服，即使是不满，但是都没有能力是反弹，就将这个情况继续延续下去，他才不会被人反攻倒算。所以他现在就趁着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地位的时候，是用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即是说在人大开会之前一个礼拜呢，就将这些消息放出来，然后呢就利用他那个的威权呢，就让人大来通过了为他度身订造的修宪了。所以从种种的迹象看来呢，大家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公平政治里面的权术，就完全是为习近平慢慢走向终身制服务的。
刘瑞兆表示，香港一国两制能不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取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开放。他认为中共修宪之后会令香港的两制空间收窄。
大家你可以看到北京用尽各种方法来抢夺个话语权，包括一些名词的解释权。过去你说这个独立、革命是忌讳的，现在呢他连自决都不得，第日会不会自主都不得，或者独立屋、独立思考，以至这个你说香港人自动波去处理问题，这些又会不会在北京眼中成为了禁忌呢？如果这种北京仍然是无限上纲的话呢，将会令到香港那个的两制空间就不断是受到压抑了。
刘瑞兆表示，习近平就算真是帝制复辟，他认为目前国际社会都只会认为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刘瑞兆认为，香港人应该将中国封建王朝的管治模式和国际上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现代文明对抗，这种负面影响向国际反映。如果习近平成功的话，将来就可以透过中国的财力影响国际社会的管治意识，违背现代文明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 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川普警告平壤指不放弃核武或会招致巨大伤亡，白宫指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中国自己的决定，中国军方表态坚决拥护修宪建议。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同北韩会谈，但系只会喺适当嘅条件之下先会咁样做。佢又警告话，如果平壤唔放弃核武器同弹道导弹项目，生命嘅巨大丧失有可能会发生，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从来冇人想象过嘅数字。川普又话，佢嘅几位前任总统过去25年里边一直同北韩谈判，但系并冇解决任何嘅问题。随住平昌冬季奥运会嘅结束，大众又重新聚焦北韩嘅核威胁。刚刚出席了冬奥会闭幕式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重申了川普政府有关政策的注重点，他说给大家完全讲清楚，就是北韩的任何对话目标都是无核化，在达到那个目的之前，美国和全世界都必须表明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的项目是死路一条。中国共产党提议修改国家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些可能为习近平终身任职消除障碍。白宫星期一表示，这些是北京的内部事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他相信那些是中国针对怎样才对自己国家最好而作出的决定。他又说，川普总统支持美国总统任期的限制，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上面，那个决定是取决于中国。中国国家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中共中央建议删除宪法有关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个举动将会给了习近平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已经被视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军方2月27日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修改宪法，他说党中央决定适当修改宪法是为了更好地令到宪法体现人民的意志。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2月25日以重磅的消息的形式权威发布了中共中央对于修改宪法提出的建议，并且着重提到中央建议修改宪法第79条第三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这则消息引发了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的强烈的反应。解放军部星期二以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定表示为题，发表了不同军种的军人官兵支持党中央修宪建议的一致的观点。文章引述一个模范空降兵连的党支书余海龙的话讲，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对这个制度的完善，能够更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的机制。中国1982年修改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共在19届三中全会前突发通报，提议废除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连任不超过两届的限制。中国官媒说，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这个修宪的举措。另一方面，虽然当局加强网络审查，不停删帖，网上依然出现反对的声浪以及种种的讽刺。美国之音在北京街头就修宪议题做了随机的采访，部分受访者并不愿意表态。 在中共中央2月25日提出修憲建議，引發海內外強烈反應之際，香港泛民政黨同團體的幾十名代表星期二上午發起抗議，取消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兩屆限制的修憲的提議，前往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示威，譴責中共政治倒退、步入專制獨裁，要求結束一黨專政，釋放所有的政治犯。一名美國遊客因為涉嫌肢解一名在日本失蹤女子而在當地的被捕。據報道又說，日本警方在上個星期拘捕了26歲的巴爾拉克塔爾，指他涉及一名女子在2月16日以來一直失蹤的事件。據報道，警察在巴爾拉克塔爾的寓所裏面一個行李箱裏面發現了似乎是女人的頭，這個寓所是巴爾拉克塔爾在大阪旅遊的時候租住的地方。據稱凶嫌已經帶警方去到大阪和京都的三個獨立叢林區，取回其他身體的部位，包括該名女子的軀體、腿部和手臂。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白俄罗斯的军事技术领域合作引起莫斯科的警告。白俄罗斯总统感谢中国帮助开发射程能够达到莫斯科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战术导弹。在俄罗斯积极向越南、印度等中国的邻国提供先进武器的同时，中国和白俄罗斯等俄罗斯邻国的军事技术领域合作亦都同样引起莫斯科的警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几日前所举行的白俄罗斯建军节庆祝仪式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表讲话，特别感谢中国帮助他的国家开发能够精确打击的尖端武器。卢卡申科说，波洛涅茨火箭炮系统所发射的战术导弹射程现在已经能够达到300公里。由中国和白俄罗斯联合开发研制的波洛涅茨系统，除了能够当作常规火箭炮使用外，利用这一套系统还能够发射战术导弹。军备问题专家说，这一套系统的发射车底盘来自白俄罗斯，导弹单体、发射管等系统来自中国。中国所提供的是东风12战术导弹的出口型，白俄罗斯引进后在中国提供的配件基础上就地组装生产。白俄罗斯的大型载重汽车技术世界闻名，俄罗斯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其他洲际战略导弹的发射车底盘都从白俄罗斯进口。通过合作，中国可以从白俄罗斯获得更多的导弹发射车底盘技术，白俄罗斯亦都可以填补导弹研制和生产领域的空白。白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一直密切，两国高层官员互访频繁。据报道，白俄罗斯的一些相关高级官员访华时，亦都曾经去中国的有关导弹研制和生产企业参观。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谢夫佐夫说，军事技术合作是白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加是两国领导人会晤中讨论的主要议题。
система поставлена уже на вооружение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и это считается уникальное.
谢夫佐夫说，波洛涅茨系统目前已经装备白俄罗斯军队服役，这一套系统被认为独一无二，世界上很少有相似的导弹系统能够相比。这个是白俄罗斯和中国密切合作的重要成果。当然，两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技术合作项目。白俄罗斯目前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波洛涅茨战术导弹的射程和命中精度。白俄罗斯军备分析人士阿列申说，相关白俄罗斯设计师在私下场合透露，导弹的实际射程目前可以达500公里。这个意味着这一种的战术导弹能够覆盖莫斯科以及邻近的乌克兰，还有已经加入北约的波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首都。卢卡申科10多年前就提出希望能够免费从俄罗斯获得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但遭到俄罗斯多次的拒绝。 同中国合作开发战术导弹，亦都被一些分析人士看成是卢卡申科在报复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后，与俄罗斯相接壤，被认为是俄罗斯盟国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开始关注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两个国家都害怕重复乌克兰命运。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其他的军方领导人表示，白俄罗斯掌握波洛涅兹战术导弹后，白俄罗斯保卫国家安全的威胁能力将大幅度提高。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一直摩擦不断。俄罗斯刚刚宣布禁止白俄罗斯的牛奶和其他的奶制品的进口。此外，俄罗斯更加非常不满作为盟国的白俄罗斯偏袒乌克兰。卢卡申科表示，作为斯拉夫兄弟民族，白俄罗斯人不会使用坦克，而是驾驶拖拉机去乌克兰首都基辅。卢卡申科同样多次拒绝了普京提出在白俄罗斯设立空军基地的要求。乌克兰一直担心，如果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驻军，这样将为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提供方便。中国和俄罗斯的邻国白俄罗斯加紧军事技术合作之际，俄罗斯同样在积极向中国的邻国越南、印度、缅甸等国提供先进武器。但白俄罗斯的战术导弹能够抵达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的敏感关系，尤其是俄罗斯的一些军事技术可能通过白俄罗斯流入中国，这些的因素越来越使俄罗斯开始警觉中国和白俄罗斯之间日益密切的军事技术合作。一家俄罗斯军事刊物说，俄罗斯应该密切的关注中国和白俄罗斯在武器开发领域的合作。前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参谋长叶恩说，俄罗斯最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发射车使用白俄罗斯底盘，而中国几款战略和战术导弹发射车亦都使用白俄罗斯技术，而北韩又从中国获得了这些技术，形势变得非常的微妙。叶恩说，俄罗斯的不满反应不会在这里公开，而会在私下场合表现出来。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申说，在俄罗斯的军事规划和军力部署中，白俄罗斯战术导弹以及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因素未来可能会被考虑进去。已经将俄罗斯当成战略敌人的乌克兰亦都在积极开发战术和巡航导弹。乌克兰最近宣布已经成功测试了几款导弹，甚至有乌克兰媒体称有些导弹射程可以抵达莫斯科。已经有俄罗斯学者呼吁尽一切的可能阻止乌克兰的导弹发射。目前还未有公开报道显示中国亦都在帮助乌克兰开发导弹，但乌克兰国防一年多前发表的声明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国是唯一一个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非西方和非北约国家，但乌克兰官方并未明确地讲明中国的军事援助集中在哪些领域。中国和白俄罗斯联合研制的战术导弹未来亦都可能对外出口。白俄罗斯卢卡申科说，一些国家已经有意购买波洛茨兹系统。波洛茨兹系统在2015年5月9号的白俄罗斯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白俄罗斯去年已经将这一套的系统分别在明斯克和阿塞拜疆所举行的武器展览上展出。一些阿塞拜疆媒体都在讨论巴库购买波洛涅兹系统的可能。阿塞拜疆获得波洛涅兹系统将能够有助于对抗阿美尼亚。苏联解体前后所发生的纳格尔诺卡拉巴克冲突导致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爆发战争，两国至今处在敌对状态。俄罗斯两年前曾经向阿美尼亚提供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阿美尼亚亦都是俄罗斯唯一和第一个提供这种战术导弹的国家。阿塞拜疆为此寻求获得战术导弹和阿美尼亚保持军事平衡。一些俄罗斯的军事专家说，由于波洛涅兹系统的很多部件来自中国，白俄罗斯如果决定向阿塞拜疆出售这种导弹，必须获得中国的同意。这亦都意味着中国将对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关系， 以及俄罗斯视为后院的外高加索地区会产生更多的影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会长傅希秋星期一上午证实，中国著名基督教人权律师李柏光2月26日凌晨在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突然病逝。中国律师界对李柏光英年早逝感到震惊，而傅希秋牧师表示李柏光的死因有问题，令人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与北京人权律师李柏光熟悉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2月26号星期一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证实，今年2月17号从美国参加完国家祈祷早餐会等活动返回中国的李柏光律师人仲好健康，但是当日凌晨突然被干病死。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傅希秋牧师星期一中午对美国之音介绍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时表示，他二月初才与李柏光一起度过一个星期时间，身体还好健康。不过据了解，李柏光回国后受到国安的调查，处境很危险。傅希秋说，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他二月的五号到十一号。
傅希秋说这个事是非常奇怪，因为李柏光2月5号至11号还在华盛顿同他一起参加国家早餐祷告会，川普总统出席的那一个，他非常低调，没有安排任何采访，只是拜访了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中国事务委员会还有史密斯议员。这一路上他们住在一起，就是身体他没什么问题。之后他两次同他通讯通电话，当时他给他一些警惕，他说现在他正在调查，包括这一次到美国。他的原话说，这些恶魔好毒，非常恶毒，他说非常危险。傅希秋表示，据他所知，李柏光很注意锻炼，没有听说有肝病历史，感到他的死因非常奇怪，而目前所知的信息并不多。他说，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呢，是25号的晚上，他是有点这个胃啊，因为我知道他。
傅希秋表示，他刚刚得到消息，说25号晚上他是有点胃不舒服，他知道他自己吃饭胃痛觉得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结果凌晨三点他就被宣布死亡。这个很QK，李柏光才49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毕竟他没有癌症肝病的历史，肝病总是会有一些征兆表现，即使肝癌亦有一段时间才会死亡，这个事情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记者联系一些维权律师，他们都对李柏光突然病故感到震惊和不解，表示事先没有听说过他有几大的健康问题。记者星期一整个半日时间都一直无法联系上李柏光律师的表弟刘培福律师，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而据知情者表示，李柏光的妻子因过于悲痛目前不便接受外界询问和慰问。记者联系上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急诊科询问有关李柏光的情况，一位男士称电话线路噪音大，听不清楚就挂了电话。李柏光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生前是北京共讯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期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受迫害的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曾获美国民主基金会奖章，2017年初与李和平、江天勇等其他六位维权律师同获对华援助基金会颁发的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勇气奖。他亦曾经翻译《论民主》《信仰的力量》等多本书籍。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李柏光致力于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曾于2006年和2008年与时任美国总统布殊几次会面。李柏光曾经多次遭到拘捕。李柏光因代理浙江运领一宗状告政府的重大维权案件，去年10月17号晚遭到当地黑帮成员劫持以及殴打，后来又接到来自运领的死亡威胁，当地警方立案调查，初步证据显示那些打手很可能是当地官员所雇，和他不顾有关当局阻挠坚持代理该案有关。李柏光还是北京2015年709拘捕案辩护律师，目前被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的维权律师李玉涵的辩护律师。李柏光去年12月4号国家宪法日当日到看守所会见李玉涵，并发布通报揭密看守所警察对他采取精神折磨，教唆女犯对他折磨，包括将他买的水果放在厕所地上不给他吃，并故意在他买的水果蔬菜上撒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2月25号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要维护人权、自由和正义的普世价值，建立一个没有仇恨和歧视的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个管弦乐四重奏燃烧的小镇拉开了台湾2018年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活动的高潮。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双联教会牧师赖顺道博士说，今日他们聚集在这里纪念大屠杀的悲剧与缅怀二战期间多达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赖顺道牧师说，大屠杀的时代很多勇敢的人都站出来反对纳粹党和他们的计划，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赖顺道说，今日即使发生最可怕的暴行，永远不需要以仇恨和报复面对不公义的结果。以色列和德国曾经有仇恨和拒绝的地方，现在有了友谊、宽恕和和解。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讲，指出台湾将与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人权、自由和正义的普世价值。这个责任不单止着眼于过去，更因为台湾想建立一个没有仇恨与歧视的未来。蔡英文说，台湾将继续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确保这个责任不被忘记或扭曲。台湾将履行永志不忘、勿滔覆辙的承诺。蔡英文还说，过去两年台湾在筹划设立国家人权博物馆。纪念活动上特别播放了东方新德勒何凤山纪录片。1938年到1940年5月，何凤山任中华民国驻奥地利总领事期间，向受纳粹德国迫害的奥地利人发放了数千份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德国在台协会代表欧博哲处长在谈到那一场大屠杀时说，大屠杀的教育工作不单止是欧洲和西方社会的课题，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因为这个是个全人类都应该吸取的教训。他说，大家必须持续研究大屠杀事件以及此一问题发生的根源。以色列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尤阿旭代表说，纳粹大屠杀是一场独特的仇恨爆发，远远超越根植于跨越时空夺取无数生命的偏见所导致的惊骇暴行。令人万分沮丧的是，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相对于种族灭绝、大规模谋杀或者是其他不可饶恕的残酷行径，在太多的地方、太多的事件中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尤阿旭说，他对台北市中心等地使用纳粹符号、纳粹旗帜、纳粹党徽表示无法接受。尤阿旭说，今年他们特别要向当年采取非法行动、反抗政府政策、勇于违抗长官，并且在很多情况下独自承担拯救犹太人民后果的20个国家的36名外交官致敬，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国的何凤山。纪念活动上还进行了犹太祈祷和点燃蜡烛仪式，并朗诵了保罗·策兰的诗文《死亡副格曲》。2005年二战结束60年后，联合国大会决定，不单止德国和犹太人民要记住大屠杀暴行，全世界亦都要记住这件事件，并从中学到教训，以避免这种暴行重演。今年是台湾连续第三年举办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台湾客家事务委员会原本计划在毛里求斯举办美食节，不过因为中国政府的打压而被迫取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客家事务委员会副主委杨长镇星期日2月25号举行记者会，表示该会原本计划在2月底在毛里求斯的饭店举办客家美食节活动，但是因为当地的中国大使馆的打压而被迫取消。杨长镇指出，中国方面以文宣内容出现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字样以及国旗等因素横加施压，不单止是伤害了台湾客家尊严，亦都破坏全球客家的情感。他呼吁，在此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应该尊重多元文化的交流，不要让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主委李俊一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中国政府从嚟未有停止响外交上边打压台湾，近嚟更加系变本加厉。
很多不合理的部分，纯粹文化交流或是其他部分的交流都打压。
李俊一表示，好多不合理的部分，纯粹是文化交流或者是其他的交流都打压，这个其实只会将台湾人民越推越远，所以中国目前面临着的一些内部的矛盾，但是不要将这些气是发向台湾身上。李俊一还表示，两岸目前最重要的应该是双方坐低落嚟好好咁商谈，希望中国当局能够思考如何先至能够真正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根据了解，台湾客委会的这项活动名为是客家行动造客团，希望藉由美食在海外巡回推展台湾客家文化，去年已经是在美国、马来西亚等地方是举办过。台湾客委会仲指出，毛里求斯当地侨社仲回报，中国方面扬言，如果台湾客委会人员入境，将会原机遣返，甚至威胁台湾民众未来入境毛里求斯的落地签证，亦都将会受到影响。台湾外交部表示，严厉谴责中国外交部门这一种的连文化交流都不放过的做法，两岸关系越来越远，中方是要负责最大的责任。长期研究两岸议题的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教授颜建发对美国之音表示，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是中国的一贯做法，不论是相关活动是否是属于文化交流，当然更加不可能接受中华民国的名称。
像比如说我现在是个人这个学者，因为我在民
颜建发表示，比如是他现时是个人学者，但是因为以前在民进党是当过中国事务部主任，连他都不能够去中国，连私人的访问都不得，更加何况是这种活动。颜建发觉得中国方面现时是全面封杀。颜建发教授还指出，可以理解客委会取消这项美食展的决定，因为如果不能够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就失去了举办这项活动的意义。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对岸这种行径只会让国际社会及台湾认清他们的政治主张的盲横和僵化，丝毫没有尊重台湾以及他们人民生活的制度和价值，根本是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近来一些国际企业公司，包括万豪酒店集团、达美航空、快时尚，因为在网络问卷上面将台湾列为国家而遭到中国网民的检举。以上是美国之音第日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海军仁慈号医院船起航驶往太平洋各地，展开人道使命。这艘船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越南停靠。仁慈号医院船上个礼拜五离开了加州圣迭戈的基地，同行的还有美国海军福尔河号高速远征运输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这两艘船上有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秘鲁和日本的大约800名军队和非军职人员。美国海军说，这支国际团队将与东道国合作，提供医疗和牙医交流活动，并展开救灾训练。海军官员玛丽海特·沃尔什上尉2月23日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军仁慈号在太平洋的人道使命代号为太平洋伙伴，这个是该地区最大的年度受灾响应使命。第一次太平洋伙伴是在2004年12月的海啸后开始，那次海啸被南亚和东南亚地区造成重创。美国海军说，使命完成后，仁慈号将前往日本，然后返回加州。而同时，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计划访问越南，这个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航母首次在越南靠港，显示两个昔日战场死敌之间的军事关系如今不断得到加强。一位美国海军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定于三月访问越南沿港。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5月在白宫会晤越南总理阮春福时，有关美国或者可以派航母访越的想法被提出来。 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力去年八月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双方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今年一月，马蒂斯在访问越南期间再次提到希望美国航母可以访问越南。越南在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中越来越大胆地对中国讲不，而同时美国试图改善与越南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也都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